选民回归是一个时段，如果你看犹太人的历史，你或许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你就看得出来。圣经基本上分旧约跟新约，旧约是摩西五经跟旧约历史书，包括撒母耳记、士师记等，然后再来就是智慧书、诗篇等，然后再来就是大先知书，再来就是小先知书，然后就进入了新约，新约的四福音书、新约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保罗的书信跟使徒的书信，最后就是启示录。所以选民回归这一段时期呢，实际上它是指的是当大卫王把王位交给所罗门王之后，所罗门王下位过去了以后呢，这个以色列王国就分了，就分裂，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南国犹大只有两个支派，以犹大支派为主，他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是以撒玛利亚为主。后来北国亡于亚述帝国， 南国犹大亡于巴比伦帝国，后来又通通亡于马代波斯帝国，后来又通通亡于这个罗马帝国的一路下来。他们亡了国呢，结果就被掳到外邦地，譬如说被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小亚细亚、中亚细亚那一带去，所以都离乡背井。然后呢，圣殿都荒凉了，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都损坏掉了。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了神，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足足有70年。这70年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您如果看但以理书9章2节，他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先知耶利米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讲出来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要荒凉70年。所以但以理看到这边，他屈指一算，哎呦，时间快要到了，70年快要满了。所以事情跟着就发生了。当然了，但以理他也进食祷告披麻蒙灰，他也做了许许多的事情，为百姓认罪悔改，甚至于呼求神垂听他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就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工作。神我常常讲他是一个 God in time， 他是及时的神，就在你最需要及时的时候他就来了。神就兴起了古列王来准许犹太选民、犹太渔民、犹太被掳之民回归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但是这不能说是犹太人复国，只能说是回归时期。犹太人复国或者是整个以色列要再一次归向神，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掌权作王，才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从选民回归史这三本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三本书，我来做一个概论，来讲这三本书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还有这神奇妙的作为，还有这三本书是有没有预表耶稣基督，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重新建造神的国，建造神的圣殿。好的，选民被掳了70年，结果省长所罗巴伯就奉命，因为古列王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王，他说 Rank 他说神说要满了70年要让你们回去重修 圣殿，所以古列王就让所罗巴伯带了犹太人好几万人回去耶路撒冷重修圣殿。这个时候是在公元前538到516年的时候，中间过了57年，圣殿修好了，但是这只是一个硬体，但是老百姓呢心也荒凉了，老百姓也远离了神，所以这个时候以斯拉又开始回到圣城去了，又回到圣殿里面，他就重修圣礼，恢复圣礼，他就设立祭司，他就跟百姓再重新来立约。因为当时的光景是犹太人以不洁之物还有不洁的牛羊来拜神，甚至于祭司都已经偏离了神的法律，因此以斯拉就再一次来重建圣礼，硬体有了，软体有了，圣殿又再一次了，好像恢复了当初的荣耀。又过了12年，有一次神长九镇尼西米，他听说耶路撒冷城墙都毁坏了，所以如果你的家没有了围墙篱笆的话，那么歹徒坏人随时可以到你家去偷东西抢东西等。那么九镇就是在王面前替王品酒选酒，替王喝酒，免得有人下毒等等。那么他要为王来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个王非常重用的一个人。他听到这个，他就心里面很难过。结果王就说：“那时候是亚达薛西王说，尼西米啊，你心里面忧愁吗？”他说：“我没有，我看你脸上就知道。”所以尼西米就把这个圣城被毁坏的事情讲出来，结果亚德啊薛西王就让他回去重修圣城。一个外邦的人王，甚至一个不信耶和华神的王，他都愿意这么做，感谢神，赞美神，所以就把圣城再一次建造起来了。中间我们就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第一，省长所罗巴伯是重建圣殿的，那么九镇尼西米是回去重建圣城的，他们两个今天我们都叫做是代职服事的，他们本身都有工作，一个是做省长，一个做九镇，他们把工作停下来，或者我们今天讲就是一面做工一面服事的，哈利路亚。那么文士以斯拉跟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也回去恢复圣礼，重新跟百姓立约，他们是全职的神职人员，全时间的侍奉神的。另外一本书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他是皇后，以斯帖是皇后，那么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那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名字叫哈曼，他纵容皇上说你要把这些犹太人这些讲的话都跟我们不一样，信的宗教也跟我们不一样，甚至于他们非常有钱等等，他们跟我们不同心，要把他们全部灭绝，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所谓的种族灭绝的事情。那么以斯帖贵为皇后，他就向王进言，结果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拯救了整个犹太的民族。好了，一个是代职侍奉的，一个是全职服侍的，一个又是预表基督的。因为好像耶稣升了天，他现在在哪里？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不断的为我们求。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今天教会的塔贝也是如此，我们有代职侍奉的，有全职服侍的，还有 耶稣基督在天上医治为我们求，医治医治，当我们的祷告达到天庭的时候，耶稣就也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地上捆绑的，他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他就在天上也释放。好的，这整个事情就成为我们一个好的榜样。顺便一提，在以前呢，在大概旧约时代，一直要到了15世纪的时候，之前以斯拉基跟尼希米记是一本书，直到了15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分为以斯拉基跟尼希米记。所以有的时候尼希米记人家说是以斯拉基下，这是第二本。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使用，不管你是全职的代职的，只要你有心，神都愿意用你的。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刚才我讲的，这是波斯帝国的时候，就平行了一段时间，就是以斯帖记他讲的时候。那么以斯帖记的故事，大概我刚才也讲，就是哈曼还有亚哈绝鲁王、亚达薛西王等。那个时候呢，亚哈绝鲁王把他的皇后瓦斯提废掉，然后就立了以斯帖为王后。就在这个期间就发生了这个要种族灭绝的事情，所以皇后以斯帖就救了整个的民族。所以今天我们犹太人会庆祝这普尔节 Purim， 就是这个事情。感谢神，赞美神。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了，最后跟着就是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本书。然后忽然间中间就没有了，中间足足隔了400-500年，没有任何神的话。这叫做两约之间，有人说叫做静默时期。因为神对于人非常的失望，神说你们都油蒙了眼，油蒙了耳，看不见我的作为，听不见我的声音。一直到新约主耶稣基督来宣传天国的福音。感谢神，赞美神。所以这是我刚才大致讲了一下选民悔改史的提要，它主要讲的是三本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以斯拉记是讲说重建圣城、恢复圣礼，尼希米记说重修圣墙、圣城，那么以斯帖记是说拯救了整个犹太的民族。现在我们要从中间来得到一个启示。好的，省长所罗巴伯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省长，他停了他的省长的工作，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如果说你看马太福音，他有一个耶稣的家谱，中间就有讲到所罗巴伯，所以他是有王的血统，他就预表说基督耶稣是王。哈利路亚，赞美神。九正尼希米他辞了九正的工作，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是降卑降尊为卑，他本来是国王身边的红人，他这下子去修城墙去了，所以代表耶稣基督的谦卑。王后以斯帖在王的右边跟王进言，代表耶稣基督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管我们今天的情况如何，光景如何，你要知道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帮助。我有的时候喜欢讲说，哦，我累死了，我困死了，我饿死了，我气死了，我今天不是活得好好吗？其实没有一样不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所以我们再一次要相信，我们虽然软弱， 但是我们的神是伟大的，而真正是讲说到底软弱。譬如讲说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他讲是说软弱的祝福。哎，有一个人他少了一只左手，他长到 teenager 又稍微再长了一些，他就去找了一个柔道老师要教他打柔道。这个老师看到他没左手，好吧，勉为其难就教他。但是他因为他一只就少了一个左胳膊，所以他的右手特别有力。这个老师就从头到尾经年累月就教他一招，就是一招。他一直跟老师说，老师你再教一点，老师说你就这一招，你把它练好了再说。哇，他这一招练得滚瓜烂熟。后来有一天老师就带他去参加柔道比赛，他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到了总冠军的时候，哇，他很紧张，因为他也有看到那个对手摔柔道非常的厉害。但是老师跟他说，你放心，你上去我怎么教你你就怎么打，就上去居然也打赢，得到了冠军。他好高兴，回来问老师说，老师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个老师跟他说，他说其实你右手很有力量，我教你那一招是柔道里面最难的一招，你把它练得滚瓜烂熟，所以你这一招做得非常好。那么所以他说柔道呢，他说我看过对手了，这个对手呢，他要破解你这一招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要抓到你的左手，偏偏你没有左手，所以这是软弱的祝福，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有缺陷，虽然我们不足，我们甚至有许许多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怜悯、有祝福的神。哦，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相信，不管我们是职位高职位低，不管你的境况如何，你愿意服侍神，你愿意尽一己之力，在圣殿中，你要建造圣殿也好，你要恢复圣礼也好，你要重新与神立约也罢，你要来重修这个城墙也罢，你只要愿意，你向他来呼求，他就一定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即使你只有一只手。但是我要问各位，就是说我请问你，我们当然都希望服侍神不是吗？愿意跟神的事工有份不是吗？但是我要问你，你的服侍是按照你的兴趣呢，你的恩赐呢，或者你的意愿呢？我跟你讲，如果你说牧师啊，我服侍这个我觉得很狭义，我觉得我有这个恩赐，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牧师啊，那个不是我恩赐，你不要我去做，对不起，你服侍的是你自己，懂我意思吗？因为你服侍来服侍去，我服侍我最拿手的，我服侍我最得意的，我服侍我好像我得到荣耀一般。但是我们的服侍是看殿的需要，看神给你的感动，因为我们服侍的不是自己。我老实说，我自己，我不是说谦虚，我是没有能力的人，我以前也不会讲话，一直到现在我也不会讲话，但是 for some reason 当我站在上面的时候，神需要我为他做话语的出口的时候，神他那个话源源不断的来，源源不断的让我讲出他的话来。哦，是的，这就是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只要有这个意愿。好的，这是神选民回归启示我们，这三本书上都预表了耶稣基督，而且也再一次的他启示我们说神他动工的紧迫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神是 God in time， 他是及时的神，甚至于洋人说这 God is 所有的神，不然他就完全不是神， God of all， Otherwise, he's not God at all. 是不是？他是所有的神，不然他就完全不是神。好的，所罗巴伯他想要回去重建圣殿，但是波斯王古列如果没有神激动他，一个巴掌也拍不响，王不说行，你也没有办法去得成。甚至于王他让一大堆百姓跟着他回去，甚至于把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从当初从圣殿掳来的金银宝藏通通给他带回去，说你带回去给我重建圣殿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紧迫性，你就知道就在紧要关头的时候神就要出手了。好的，尼西米他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了，但是神感动亚达薛西王，这是波斯的王，能够带百姓回去重建圣城。而他们重建圣城的时候呢，因为有许多的仇敌，所以他们圣经上面说他们是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建造圣城，而只花了52天，神迹般神速的把这个圣城就建造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计划叫做尼西米计划，或者尼西米52天，就是一种小组学习的一种材料，有一点像是标杆人生这样子的东西，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来学。神不但是启示我们神，而且他有很奇妙的预备。神他预定一定的时间，因为这个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包括时间的神，什么事情要发生，诗篇上面说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年岁神都已经固定好，所以神要我什么时候出生我就出生，神要我什么时候死我就会死，所以他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圣经上面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所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选民以色列的老百姓被掳去70年满了，他们就在神的时间就成就了神让他们回去这些话。而且有特定的人物，先知以赛亚在数百年前他就预言说，他说论古列，说古列王就是让这个所罗巴伯回去建造圣殿的人，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又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所以连一个外邦的王都是神所掌控，都是神所立的，都是神完全的安排了。这个话讲出来170多年之后，波斯王古列他就看史书，就偏偏就看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感动，神就激动他，他就让这个省长所罗巴伯回去。那么神也感动所罗巴伯，神也感动许多的百姓，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哦，是的，我们再一次想想看，当初摩西80岁，神感动他要回到埃及去带以色列百姓要回去迦南地，是不是？所以神当摩西快要到埃及地的时候，神又差遣耶利米，不，神又差遣他的哥哥亚伦出来迎接他，所以又是一个他党。同样的，神感动扫罗，后来改名字叫保罗，但是神也感动亚拿尼亚为他去按手。哦，神感动哥尼流 说他要受洗，神也感动彼得去为他受洗。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而且是他有固定的数量、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甚至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我们再来讲选民回归史的时候，如果讲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书上面满了这个凑巧，就是忽然间凑巧就发生了。因为当初凑巧亚哈水鲁王不喜欢皇后瓦什提，就把他废掉了，结果凑巧就立了以斯帖为皇后。你知道吗？后来其实你再去看圣经上面讲，后来其实瓦什提又再一次被立为皇后了。所以这个老百姓要被毁灭这一段时间，就正好发生在以斯帖做皇后的时候。如果超过那段时间，那都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事情，甚至于大大小小事情都一而再的凑巧凑巧凑巧，所以神就感动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出于神的，神必要兴起他的子民，兴起他的人来同工。哦，圣殿荒废了，所以所罗巴伯还有他的同工，就是祭司耶稣亚，他们就一起来建造神的殿。那么城墙荒废了，尼希米还有他的同工就起来建造城墙。好像摩西出旷野的时候，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您知道吗？他建造会幕的时候，他要求百姓说，你们请把金银宝石拿来圣殿，我们好做成神的宫，神圣殿的器皿。老百姓就让这个圣所这个富富有余，而神又兴起了两个人，一个叫比利沙，一个叫做亚和利亚伯，这两个是银匠金匠，他们有非常巧的手工，做成各样的器皿在圣殿里面。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喜欢讲的520往东93往东，没有一个人是多的，没有一个人是白费的。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当神要需要你的时候，他必定要再一次及时的要把这个恩赐，把他的指命，把他的使命，把他的巧工加在你的身上。是的，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再一次说，求神来带领百姓回归，求神也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为新案外来做成这样的工。以斯拉他原来的意思是神是帮助，尼希米的意思是神是安慰，以斯帖的意思是天上的星星。而更有意思的，以斯帖实际上是一只波斯的名字。以斯帖是犹太的妇人，她的名字本来叫做哈大沙，是犹太名字，意思是地上的番石榴，地上的芭乐。所以地上的芭乐这下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贵为皇后。而这三本书就像他们的名字，神是帮助，神是安慰，神是天上的星星，要带领我们一起来做成这样的事情。是的，刚才我说但以理他看到耶利米先知说满了70年选民要回归，但以理书他上面说9章，但以理就披麻蒙灰进食祷告，他祷告足足21天，他为百姓祷告，为在上掌权者祷告，求神赦免百姓的罪，掌权者的偏离的罪，还有求神垂听祷告。没有多久，天使长 加百列就来了，加百列就把末日的70个7的意象启示给但以理。后来21天满了，天使长米迦勒又来了，他说但以理，你祷告的第一天我就听到了，但是天上的魔君跟我征战了21天，我现在来了，我要来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来为你来征战。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天使长加百列 Gabriel 是专门报信息的天使，那么米迦勒 Michael 就专门征战的天使。而如果说我们看看但以理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哦，他做的事情也蛮多的。刚才我说他禁食祷告，披麻蒙灰，他认罪悔改，他为许多人的代求来代祷，神就让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光祷告，我们不是说啊你病有生病了我们就祷告，或者为你按手医治， no， 我们不是说你没有钱了我们就祷告或者是求神赐福给你， no， 我们也要做事情。我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生病了，那么神会让这个现代的医术、现代的医药，还有医生的巧手、他的智慧，还有护士的帮助等来医治你的病，我们也要祷告。我看过不止一次，甚至于亲眼看过，就是当医生都已经放弃的时候，我们凭着祷告人就好起来了。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再再的要能够体察神的心意，我们要从选民回归史要得着其中的启示，我们要来再一次为神来做成那奇妙的事情。愿一切荣耀归给他，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